健康资讯。
各位听众好，欢迎来到世界一千千。今天很高兴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医师跟叶医生又到我们的节目来了。李医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叶医生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们前几集呢都谈到这个对中医的一些概念齁。上次我们谈到了空间时间。时间呢我们提到了蛮多的。您上次还提到一个今天想要特别来问的，就是时间上还有说男八女七，这是个什么意思？
这个其实是从黄帝内经开卷第一篇啊上古天真论里面就有提到，就说这以女子来说呢，女子七岁的时候肾气开始长，开始盛，于是呢就开始换牙齿，然后头发开始增长，然后等到二七的话就是所谓的天癸至。那天癸至其实这里的天癸基本上指的就是说像月经，比如说女孩子，所以一般来说女孩子出经应该是差不多在14岁左右。那现在的话因为很多人他因为吃的东西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激素荷尔蒙之类的东西，所以很多吃这种高热量食物的小女生都会提早来，可相对来说这种提早来的现象呢也会导致说将来也会比较提早出现一些衰老的现象。但是按照黄帝内经的标准基本上应该是二七14岁左右的时候是最好，这是刚好的一个标准，就是所谓的任脉通，太冲脉盛。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等于她月经开始了，那她就可能就是开始就是有可以怀孕生小孩，因为古代人其实他们都是比较早怀孕生小孩。到三七的时候，这时候肾气平均，于是呢这个时候开始会长什么？长最后面的那个智齿。对，所以他就说真牙生而长疾，就是说这边就开始你会长一些智齿这些事情。四七28岁筋骨间法长疾，身体盛壮。所以这个时候四七28这女子身体等于是最达到一个巅峰，顶峰的一个 peak 的一个状态。对，到五七就已经到35岁了，这时候等于是阳明脉衰，所以就开始脸色，然后头发就开始都会开始变得比较差一点。然后到六七42这时候三阳脉衰于上，于是呢面皆焦，发始白，这时候你头发可能就开始会出现一点白发的现象。对，七七的话到就已经49了，这时候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所以他基本上就说到了七七的时候，其实这是所谓我们现在所谓的更年期。所以一般来说我们的更年期女子大概发生在49岁50岁前后，于是这个时候开始你的月经开始变得不稳定，然后慢慢就变减少，或是可能会伴随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更年期的一些症状，但需要一段时间调适之后才会进到后来的一个阶段。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女孩子等于是说从小一直到开始到身体变化的一个过程。对，那男生的话基本上呢是以八岁为一个阶段，于是他八岁，你说男生的话呢八岁肾气实，法长齿根，这个时候一样跟女孩子七岁的时候差不多，你这时候开始换牙齿了。到二八肾气盛，天癸至，于是二八的话就是16岁。所以其实按照这样的标准，16岁的其实这个时候呢男子其实就已经进入青春期。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他就会开始有这方面性欲这方面的一些冲动的一些出现。对，到了三八24这时候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疾，跟女孩子是一样的，就是跟他三七的时候是一样的。所以一般来说男孩子的发育会比女孩子稍微慢一点，其实像这个也符合我们一般对这种小孩子的观察。所以一般来说就是说像语言的能力啊，或者在智力或者对一些情绪上面的这种，其实女孩子常会觉得同年龄的女孩子常会觉得说同年龄的男孩子比较幼稚
笨，比较笨，
的确也是比较按照这个人体的身体上面来说的确也是，他的确因为发展的会比女孩子稍微慢一点。所以那到了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满壮，这时候刚好小伙子年轻力壮，最最壮盛的时候。到了五八的时候呢，这时候什么肾气衰，法堕齿槁。到了六八48阳气衰竭于上，面焦，法病斑白，这个时候其实也就是跟女孩子差不多。到了六八这个时候其实也就是开始出现一些衰老现象。然后到了多少，到了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八八天癸竭，筋少，肾脏衰，形体皆竭。对，到八八64这个时候其实 男生到这里也就是差不多真的进入所谓的天癸劫，也说所以一般来说在男生64岁之前，其实基本上呢按照黄帝内经的叙述来说的话，你至少还没有到一个天癸劫的阶段，所以在这之前其实都还能够有生育生小孩的能力。对，比如说这个时候你的性功能到这个时候应该都还是可以的。那88、64以后呢，那就看你个人的保养了。因为事实上等于是到这个阶段之后，我们也知道先天之气是始于肾，从肾气开始，它到88之后其实也就是开始会往下走下坡。那这时候其实已经开始在走下坡了。只是说你有保养的话呢，我们可以让这个肾气衰退的这个幅度比较减缓一些，所以人体可以仍然能够形体给人可以自由的这种使用运作。但如果说没有一个很好的保养的话，那可能会衰败的比较快一些。所以有些人你可以看到说到50、60岁的时候，其实好像形体就已经怎么齿为拔突的这样的现象其实就已经都很明显了。可是事实上也有一些人保养的很好，甚至于说像到那种百岁的人类仍然能够耳聪目明，对，那仍然可以人家听说都很流利，然后也都没有问题，然后思考也很清楚。那这个的话基本上，所以从黄帝内经的角度来看呢，基本上我们的养生的概念也是从这里开始建立起来。你必须要依据人体的一个形体发展的一个过程，在不同的过程中间你该做每个过程里面可以做的事情，那同时要节制一点房事，然后让自己的肾气不至于衰败的太快。那这样子的话呢，将来到中老年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形态。
好，其实现在来讲或是以前来讲都是女人的寿命比男人要长，可是女人呢是7，男人是8，女生的77就49岁了，男人的88就64岁了。那看起来好像是以他们是不是能够有生育能力来去划分的，是不是这样子来看？
其实这个是外面看衰老过程，所以常常我们也看到说同年龄的夫妇啊，太太会看起来比较老一点，年轻的时候可能看起来就是郎才女貌，可是到了50岁60岁的时候常常发现好像一个姐姐带一个弟弟一样。那其实上女人是比较容易衰老，那至于说女人寿命长，那是因为其实上跟历史有关，因为男人在外面做事嘛比较操劳，然后也以前有打仗，那辛苦出众的工作大部分是男人在外面，所以造成说它是其他的原因造成男人寿命相对来讲就是可能在平均来讲少了1岁到2岁。那但是这个是属于现代人的疾病或操劳的工作啊，并不是所谓的自然的状况。就是说以黄帝内经来讲，并不是说女人就会比较早而过世，而是说她的衰老过程，她发育的快但是也衰老的比较快。所以像刚才叶医生讲的，很多小女孩就是看起来就是长得很快啊，都比同年级比如说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小女孩通常比较会爬，去爬那个 monkey bar 那个就是那种单杠，反而小男孩很皮，可是不如女孩子爬得快，那女孩子长得比较大。那可是发现慢慢到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发现原来个子小的男孩子突然变得很高壮，原来看起来很高的女孩子就不长了，反而变成矮的了。就是说实际上是发育的过程是很明显会不一样。
那这样子看起来的话，这题外话了，看来这个教育是不是应该男女入学的年龄应该要有一点差异才比较好啊？
其实是应该有，不见说入学时间有不一样，是应该多能够包容他们的差异性。女孩子确实比较容易早熟，所以实际上像我是今年才9岁嘛，他们学校你会发现女孩子就已经开始搞小圈圈，会开始说我不理你，我要理你，我已经做朋友男的还傻乎乎的就大家都玩在一起，所以说事实上是有一些差别性。那如果爸妈能够了解到说男孩子跟女孩子其实发展的速度不一样的时候，不要说你姐姐都怎么几岁几岁都怎么样，那你这个弟弟为什么没有，反过来养哥哥到什么时候，妹妹为什么到这么早就有问题出现，就说开始跟爸妈有点冲突啊什么的，实际上他们就是不一样。对，那这里我顺便正好想到是说补充一点的说，很多我们在临床看到很多的爸妈很喜欢在小时候就开始补小孩子，买一些尤其现在生活好嘛，
就是说吃一些补品，
其实并不好。刚才这次我们讲的说这个男七女八的 cycle， 刚开始他女孩在14岁男孩在16岁之前本来就没有长好， 很多的现象是正常的，然后看起来，诶，有些女，有些小孩子比较稍微虚一点啦，甚至有一些到五六岁的时候，偶尔还会尿个床啊，那爸妈其实也不用那么紧张，哦，不要说这个一定什么不对劲啊，为什么很多人说一岁就不用尿布了？其实每个小孩子发展的过程不一样。他还没有到一个到他该完全成熟的阶段，所以不要急着补，哦，急着补反而是压毛助长。那我们看到一些临床，因为爸妈就是生活物质好嘛，那我们小时候吃不了那么好的东西，我们就帮小孩子补啊，很小就小孩子就诶，下课了小孩子叫过来，诶，来吃个人参茶啊，进补一下，那有钱的到夏天啊吃个燕窝冰糖，其实并不好。其实上小孩子应该是自然的谷物，就是自然的初食，就是不用高度加工的，让它自然的长，那个子小一点也不用担心，因为它其实还在发育，那自然的东西让它慢慢慢慢长，比去逼它长得快其实来得好。
是，很多家长会让他吃一些补品。
对，其实不建议，我们认为
不是讲的那个，不是你刚刚讲的那些食物哦。
对，有时候看到药物的补品更糟糕，就是，对，就更不好了。
对啊，
我觉得不
补充什么各式各样的维他命什么之类的，
是
那个，
其实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可以跟医生，不管中医西医都可以帮忙，不要自己说啊，我给你吃综合维他命啊，这是西医的方式。那中医就说我给你吃个八味地黄丸、金匮肾气丸，然后这个爷爷吃都可以补的，让他老先生不会那么衰败。那个孙子是不是也可以吃？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好，既然谈到这里了。那我们也谈的是时间，对不对？我们刚刚从这个女孩子七岁，男孩子八岁开始，每一个七岁，每一个八岁开始有不同一个变化。那在这个不同的年龄里面，男生跟女生，比如说不同的年龄，比如七岁、十四岁、二十一岁，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需要去了解、要注意的。
其实，在长大之后，相对来说，他们身体已经比较强壮了，所以这剩下来其实就是所谓的保养的问题。那比较多在临床上我们看到大多数的问题，也就是说很多家长会担心小孩子就觉得说好像比同年龄小孩要来的长得不太高啊，
对，矮一些啦，
矮一些啊，这种东西，因为大家都希望说将来能够长得高大一点，对不对？事实上就像李医生讲的，这很多时候他们用这种补品其实不是一个太好的方式。真正小孩子要生长发育，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其实第一就是有充足的睡眠。小孩子生长的过程中间，他睡眠是他长高最快速的时期，在一天里面来说，他真正长高是靠晚上睡眠这段时间是他长高最快速的时期。所以很多时候其实你看现在小孩，因为他有课业上的压力啊，功课做不完，晚上拖得很晚才睡觉，那早上一大早要起来去上课，他本身睡眠的时间被剥夺掉了，那他当然自然没有时间让他去长高。对，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在治疗的时候碰到有这种问题，我们第一件要求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要先想办法让这个小孩子睡得好，对，他睡觉的品质好，他才会有长高的空间。再过来当然就是说你要有充足的运动跟饮食，就是说你营养要均衡， OK， 因为小孩子我们也知道说有些小孩子他很喜欢会有一些偏食的习惯，那这家长这方面他就必须要说想办法说让这个小孩子饮食能够均衡一点，而不是说他只偏好某些食物，像有些小孩子他也是一样，他喜欢喝这种含糖的饮料，那比如说搞得都吃这些零食类的东西，正餐都不吃，那市场这些东西的确你吃一些含糖的食物，因为它本身糖分高，那你动脑快的人的话其实他消耗比较多的糖分，很快速的摄取这些糖分会让他觉得说比较容易兴奋，而且会让人家有这种幸福饱足感，所以有时候吃巧克力其实会让人有幸福感，有时候道理是一样的，但是你不能够只靠这个东西，因为你整个人体的成长需要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这种维生素或是其他的这种元素进来辅助，而不是说只靠这种糖分的东西就可以解决的事情。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比如说家长比如说也必须要多花点心思，让小孩子能够有一个充足的平衡。那再者呢，就是现代人最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运动量不足。那小孩子其实也是一样，身体你必须要让他去训练，就像你做肌肉那种重量训练是一样的。像以前做重量训练，你要让肌肉长大大块的肌肉，基本上你要做重很重的那种举重，比如说你是训练那一块肌肉，然后你的举重练习的幅度可能是以你说你大概连续只能做到六七次左右，你的肌肉就已经很酸了，做不动了。好，那个就是你的极限，那那个也是你刚刚好需要训练的重量。你用这种重量做到你可以承受的，好，再往上加，于是你的肌肉又发现说它的力量不够，它只能做到六七次，于是你的肌肉，你的身体会自动去长那一块肌肉，因为你有这个需求，你有这个需求，肌肉就会开始去成长， 一样的道理。那你小孩子必须要让他有运动，他有运动的话，全身的肌肉都有在运用，他才会开始去生长。如果说你都是微软在那边，就是整天只坐在电视前面看电视打电动，没有一个足够的运动量的话，那身体自然觉得说我没有那么大的需求，他自然就不会去帮助你发展这些肌肉。所以这几个这三个其实是小孩子成长过程中最需要的三个步骤。那很多这种对于这种小孩子成长说有一些担心的这种家长，其实也可以借由这种简单的这种 principle 回去检视一下，看看说小孩子在发育的过程中这些事情是不是有做到。如果说有什么地方不好的地方，那你就是可以根据这些原则稍微改变一下你的生活形态，他自然就有比较好的机会可以长高。
好，谢谢叶医师。我们刚刚讲的是这个小孩子，就是是不是应该就是说女孩子的第一个七跟第二个七，这个
对男女的、
哦、那男生是第一个八到第二个八。
对 对, 对。
好，那开始再大了一点了。好，女孩子到了这个三七的时候，男孩子到了三八的时候，从二八到三八之间，您说这个从男孩子从16岁，女孩子从这个14岁开始，就是进入到了一青春期了，他们就是说有这个生育能力开始呈现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到是些什么？
其实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黄帝内经里面在探讨人体这个成长到老化的过程，主要在强调的就是先天的肾气。所以在这个阶段其实开始有生育能力的时候，所以他们会有这方面的冲动。那其实这也是一个肾气旺盛的一个现象。
我打断一下好吗？
是，
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什么叫肾气？
这样来说好了，我们在中医里面我们讲的有所谓的先天之气，有所谓的后天之气。先天之气我们主的是肾，后天之气主的是脾胃。先天之气等于就是说是从你父亲母亲那边等于继承过来的这些东西，比如说你最原始促成你生命身体可以发展运动的一些这个动力，就是所谓的先天之气，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肾气。在这里面中医基本上会认为说肾气呢，它本身它自然有它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而且肾气其实容易消耗，但是很难去补充。 OK， 所以当你开始肾气旺盛的时候，比如说开始进入青春期或者到了二十几岁，那这方面的时候其实他们会有一些这种性方面的一些冲动是正常的。可是相对来说在这个阶段呢，其实也必须，因为人也比较容易冲动，所以必须要稍微节制一点，比如说这方面也不能够说太过，特别是说到老了之后，那当然房事这方面就必须要更节制，因为相对来说你的肾气就更虚衰了。那这种状况的话，如果说你不断的在消耗的话，人体会老化的更快。所以基本上要让人体能够保持，就是说能够比较有长期的一点的这样子一个精神体力都维持在一个旺盛的状态之下呢，基本上呢在这方面就必须要稍微做一点节制。
好，那么在小孩子慢慢长大开始就是发育了之后，在青春期的时候，就是等于是说这个性器官成熟之后，他们在身体上面我们做家长呢要注意到些什么？
我想是说其实这时候其实蛮需要教育的。刚才像叶医生讲的，他到了14岁16岁以后，当然会开始对性有好奇感，有他的冲动。那当然就是这个时候可能他工作也比较这个学校还是上学也比较辛苦嘛，他要念书要准备上大学，很多的社交上面的困扰，所以家长要去跟他多谈一谈。因为其实上这时候他完全用压抑的其实也不对。因为他肾气旺盛，他就是会比较冲动，他就是比较想对性有幻想，那也比较容易跟人家产生争执，所以这时候其实是应该有个疏导，而不是说你什么时候不做。所以刚才讲运动是很好，那出去外面走走运动，把精力发泄一下，其实上他的自然的成长的过程，就是中医一直讲要顺势嘛，就是说今天他在慢慢长的时候，你不要去揠苗助长。他今天在开始在旺盛，在这个 flower 在这个花在盛开的时候，你也不要去说我不让你开哦，你现在开太漂亮了，这找麻烦。所以有时候适当的交友，那适当的跟异性接触，就是说精神上出去 dating 一下啊，或是爸妈在控制后办一个一起 group 一起 outing 嘛，就变成说有在大 supervision 之下的一些活动，其实上对他们的人生在不管在身体生理上心理上都会有很大的帮助。那等到他们在下一个 cycle 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比较容易，就是女的到21岁以后，男的到24岁以后，他们就比较有能力去自己去处理了，他爸妈就可以 let go 了。这时候也很注意说爸妈不要再花太多精神在管他们小孩，因为女的21岁男的24岁以后 其实他们算是成人了嘛，就不用再去由大人来说我一定要你这样做，那样其实我们会发现说反而会造成他因为心理上的负担到生理上的一些折损。那中医常常讲生理跟心理是两面，所以如果爸妈管太多的时候，其实上身对小孩子不但心理上影响，甚至到他内脏上面的功能会慢慢出现一些问题。
我是觉得小孩子呢，不管是男女，到这二，不管是二七或是二八，到这个三七或是三八之间呢，应该有一个正常的对异性的交往，让他们学习这个应对嘛，哈，这样是比较好的。
其实很多时候基本上就是小孩子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像我们说女生以七岁，男生以八岁，其实这个也是差不多刚好一个转折，也就是说他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开始他会对他的父母对他的影响就不一样，因为他会寻求他一个认同的对象。女孩子的话开始会去认同她的妈妈，就是以她妈妈做一个 role model 去学习她妈妈的一些过程。男孩子在这个阶段也一样，他很需要的是一个父亲的一个 model 的一个存在，也就是这是他一个学习模仿的一个对象。然后到了就是青春期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说，因为他本身一些因为内在其实在经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变的阶段，那我们又常常也看到很多的父母，他会要求说小孩子功课这个要怎么样，那个要怎么样做。那压力其实小孩子身上的压力其实也不小。那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通常会建议父母，就是说其实有适当的时候，父母本身的灌注的那个意念在小孩子身上，其实小孩子最直接可以感受到的。于是你怎么样去想你的小孩，他就会表现出那个样子给你看。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你应该是更多给予小孩子更多的祝福，而不是更多的限制。你应该是帮助小孩子去认识这个世界，去了解这个世界，而不是说你不能够做这个，你不能做，总是用那种负面的这种方式。我觉得这是东方教育上面一个比较不太好的一个方式。那事实上有些时候你应该放手，让小孩子自己学习去面对这个世界。那大人是站在旁边一个辅助的角色，因为你不可能保护他到长大，对不对？然后他总有一天他必须是学习如何自己去面对这个世界。那你不如趁早在小的时候让他多去接触一些，做错了也没有关系。因为在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学习，犯的错那是正常的。如果你都不犯错，那就表示你 never learn new things, 就是爱因斯坦讲的话。Right? 所以一样就是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很多的东方的家长都是觉得说很在乎小孩子的成绩啊这些东西。事实上你升大学期也不看到这么小的小孩子，他高中以后的成绩才开始靠嘛。所以有些时候适度的放开，让小孩子多去 explore 外面的世界，其实相对来说他将来的成长的路会更宽广。
嗯，好，那么今天谢谢两位医师哈。那么我们下一集呢再继续来谈一谈这个时间对我们人的身体的一些影响以及应该要注意的事情。好，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